再聚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真是把你的同在再次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再一次对我们伸出说话，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第一章跟历代之下的最后一章是重叠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大概应该是以斯拉写，如果是以斯拉写的，那么大家就注意到了这个耶利米是先知，所以你看他重点是放在以利亚以利沙，然后看他们怎么样扭转整个的局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谁呢，以斯拉呢却是祭司，这就不一样了。那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很多的重点焦点都是放在什么，就放在圣殿上，只要跟圣殿有关系的，那么他就记载比较详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圣灵借着以斯拉来表明，那么对于南北这样的分裂，最后神的旨意不错，在他们上都看见软弱，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神到底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对于这个大卫的家，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当然今天我们把翻译成今天新约的教会，我们自然的会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这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呢就从第十章开始，然后一直呢就讲到36章，那应该是最后一章。那么这样我们大概可以把南国的故事，南国的历史，那么尤其是南国历，我们大概呢有一番的认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就完成了最近我们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因为到时候大家只要把这本补上去，那么应该呢列王记上下的信息就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这一次因为我们又是时间上的限制因为九月中以后，那么又需要出门到远东去，所以呢逼得不得已呢，我们只好用2个礼拜3，还用2个礼拜6，所以要事先跟弟兄姊妹约好的，就是说这个礼拜三跟下礼拜三，还有呢这个礼拜六跟下个礼拜六。那这种安排不一定是很理想的，比方说按理来讲应该还有一个礼拜三就比较好了，万一礼拜六不能来的话，礼拜三总是能够稍微连下去，但是实在是不得已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只好跟大家约好，就是你大家能来多少次就算来多少次。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为着保持信息的完整，我们还是留下录音的记录。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追求的话，万一你今天礼拜六不能来，那么不要紧，那么应该你还是可以补得上。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一次呢列代志下呢，我们是用今天礼拜三和下礼拜三，还有这个礼拜六，还有下礼拜六，那么这是很匆匆忙忙的一次，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历代之下大概把它看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就结合这个列王记上下，那么这一神到底对于这个列王到底他们的旨意是什么，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历代之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 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几乎不提北国的事，不提十个支派的事，他主要的焦点呢是放在南国。而且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到北国的时候有好几个朝代，比方说有耶罗波安的朝代，不是吗？还有巴沙的朝代，还有呢像暗利亚哈的他们的朝代，然后耶户的朝代，沙龙的朝代，好几个朝代。那么一个朝代换到另外一个朝代，这一定有篡位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如果大家读到南国的时候，尤其是读到不管是历代之下或者读到列王记上下，那你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呢？南国只有一个朝代，那就是大卫的朝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家室，只有一个王室，就大卫的王室。那么在北国就不是了，北国耶罗波安如果被篡位以后，那么就换了个朝代，那就是巴沙朝代，那个王室那是巴沙的王室。所以等到后来暗利就是亚哈的父亲呢，你知道被拥护做王以后，那么从此就开始了暗利的朝代。那当暗利朝代里面最有名的那个王就是亚哈。然后最后还记得吗？神就借着耶户来对付了暗利。所以呢，那么耶户还有他的子孙相继的起来做王，那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朝代的。那么后来呢，你知道沙龙这个朝代起来又取代了耶户的朝代，等等等等，这样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北国的故事的话，是一个朝代又换一个朝代又换一个朝代。但南国没有，南国给我们看就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宝座其实就是大卫的宝座，西西家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那么这个有什么特别呢？非常重要在这里，因为大卫的宝座呢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真正讲的代表性，真正讲的代表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要看正面的，那么当然我们要看整个南国的历史。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特别注意就历代之下怎么来形容这个南国的故事。因为列王记上也描写了，但你看见很多地方很细腻的地方，那么只有在历代之下讲得很清楚，那不知不觉的就叫我们明白到底北国跟南国不同在哪里。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因着所罗门拜偶像，结果呢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就临到所罗门，就从他的手里面就夺走了十个支派，只剩下两个支派。那么这个故事当然是悲剧，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北国就先是耶罗波安的朝代，然后巴沙等等等等。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南国确实只有一个朝代，或者说确实只有一个王室。所以很清楚的，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的焦点是当然是放在南国。那么还有一个佐证在什么地方？就是马太福音讲到我们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你看那个王的家谱里面没有北国的一个都没有，所以所有坐在王位上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至于基督呢，一定是从这里出来的。讲到家谱的大卫的谱系的时候，那很明显的那个族谱呢根本就是大卫王室的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我们的主 讲到主耶稣怎样是王，那你给我们看他的谱系呢，实在就是大卫谱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不管北国政治有多么热闹，但是和基督是无关的。但是呢，不管大卫的王朝，你看这些君王有的有点软弱，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是从这个谱系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那另一面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尤其是南国，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的权柄。所以关于基督的权柄的种种正面的解释来说，应该是很清楚，是南国的那些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些王能叫我们学功课的。不过在这有一件事，就是说在北国多半都是错误的示范，都是负面。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权柄的根基就有问题，他们坐的宝座就不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讲到宝座一定是说基督的宝座，因为所有的权柄是从神来，连大卫的权柄也是从基督来的。所以实在说来，大卫的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得罪神，如果以色列人全心全意照着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神的权柄是借着基督的宝座来彰显的。所以当我们读历代之下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另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这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代表的权柄，换一句话说，连大卫都是代表基督的，连所罗门也是代表基督的。所以他们今天呢是在地上来做基督代表的权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如果做父母的话，也是做代表的权柄。你看神只把儿女托给我们，我们是用权柄来服侍他，因为如果没有权柄的话，他们的成长就是畸形的，成长就不正常了。所以主今天把爱给我们，也把权柄给我们。所以一个孩子能长大，的确跟代表权柄有关系。所以怎么样做代表权柄，那条路在哪里呢？那个路当然就在历代之下，这是清楚的。那么家庭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那些长老们，主把权柄给他们，不是叫他们管辖群羊，不是的，这是很明显彼得所说的。所以意思说，在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做代表权柄的，神把这个权柄给他们，是为了借助这些权柄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有权柄呢？就当他们服在神权柄底下的时候，那个权柄才发生。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如何服在基督权柄底下，我们才能够做基督代表的权柄。如果我们不服，你看见我们已经不是了。所以权柄是相对的，明白吗？尤其大家如果仔细读历代之下，你觉得亚撒是个很好的王，但亚撒不完全。你看约沙法是个很好的王，约沙法不完全。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代表的权柄会错。那如果代表的权柄会错，就表那个权柄不是绝对的，那个权柄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约沙法服在基督的权柄，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是代表权柄。但什么时候他和亚哈结亲，那是不得了。你看他后来的儿媳妇其实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后来甚至篡夺了整个的位置，那差一点整个的朝代就没有了。所以意思是说，今天在南国是为什么没有篡位这个故事，几乎呢可以说耶洗别的女儿就把整个的王位就捧去了。那一次如果成功的话，那大卫的宝座就到此为止了，就换了朝代了。所以我们说在北国是常常换朝代，怎样从耶罗波安换到巴沙，怎样从巴沙换到新利，从新利就换到暗利，然后换到耶户，换到沙龙，换到米拿县，然后换到比加，换到何西亚，那好多个朝代，你看一个一个就这么换过去了。那么在南国呢，几乎在什么时候，就是约兰他 他娶的妻子，他所娶的妻子是他父亲做的事。他父亲，你看见，因为和亚哈结亲，所以你如果读新读那个还不清，你读了历代之下，你就圣灵就责备这件事情，就责怪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如果那个会，如果代表权柄会错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权柄没有绝对，是相对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人的权柄是相对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